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哎，现在都不要用乐器，有没有？一样嘛，好，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去哪里，我们都要学会欣赏。有的是哇，这个四川的麻辣十级麻十级辣，那有的是什么一点点辣，有的是什么他都不能吃辣啊，对不对？是不是？那就都没有关系。我们去哪里就要去学会欣赏别人，我们就要不要常常去批评，因为那个没有牵涉到教育的问题，也没有牵涉到道德的问题。我们要学会欣赏，那这样你也比较快乐。不然你就说全世界只有基督教最对，对不对？是吗？这我们可以同意吧？基督教里面只有我们浸信会最好，浸信会很多教里面只有我们南湾浸信会最好，南湾浸信会的弟兄姊妹大概我是最忠勇的，我们很自大，你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欣赏别人，因为除非说牵涉到那个教育那个真理或者说道德的问题，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了。那当然因为我想这个课也是让我们一个原则哈，比方说在聚会里面提到有一些不好的，比方说亚玛力人，他们会穿或是说身上有一些东西哈，那你有你不要学啊，是不是？好，比方说刺青，刺青好不好？刺青不好。如果你儿子说我爱妈妈，好不好？不好，你们很感动，对不对？但是他觉得他忘记嘛，那个现在那个什么那个科比是不是？科比他就把他的儿子跟他太太的名字写在他的手腕上，他的动机是好不好？对啊，不是用的东西，是他动机好不好？你儿子说我爱妈妈，这样好不好？动机好，好啊，对对，至少你要说他这边是好的嘛。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们真理要严谨，但是有些的态度怎样，那个很 minor 的东西我们要注意，不要把小事情看成大事情，但是也不要把大事把它变为这个我们要极力争在的东西，把它化为小事啊。就像新世纪运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人文主义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会小看，因为在教里面都是以己嘛，都是我嘛。所以我常常我们讲这个天主教，对不对？天主教只有一个教皇，基督教有多少教皇？每一个人都教皇，有没有？是你感动我，我们要注意了哈。我刚刚讲，后现代主义无所谓什么宗教，就好像后理论会时代，这个后布希时代哈，这个对你就是这样子嘛，这是一个时代，就是说它这个历史是这样子，但是。你不用说他是怎样，对，一定的，因为我们要表达出来的东西也是一个思想嘛，所以我们的思想是一直在什么，一直在演变，并不是真理在改变，而是说真理表达的方式会不一样。就好像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要穿得正式一点，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去郊游，我们要轻松一点嘛。那如果我们去海边游泳，那我不能穿这样啊，就是你怎么搞的？但是我今天不能穿着游泳衣来上课啊，因为我在不对的地方穿了一件对的衣服，这样就不对嘛，对不对？也是，所以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你在表达的方式。所以我说那个林志平林教授，他在对那个香港的工人讲到的时候，怎样？他不能穿西装，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随便穿，他随便穿，你也随便穿啊，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所以常常我们去讲到，我们都带个领带，所以你们家可以需要不需要带领带？要的话我就带嘛，那不要带我们就不要带。你一中午带领带，那笑死你了！你走这里，对不对？人家就马上知道你是从外面来的，你要看穿着跟他。跟他们差不多嘛，对不对？所以我去大陆这个教室都不用打领带，对不对？你去地下街有没有打领带？没有嘛，啊，所以这是一个时代，啊，在那边上课没有这么舒服的，啊，是这样子，他们听课也没有翘脚的，但在这边没关系，要翘啊，这真的，所以他们讲到以前都是这样子，都不能到你动的东西是你这个讲的都不敬畏神，他们都是这样子的，都不能动的。所以其实这个都无所谓，甚至也像我们刘仲陀都是什么 都是世界，像这种头都世界，以前那个姊妹啊都不能插口红，然后弟兄不能这样分的，这个都是有的，然后这个传道都要瘦瘦的，然后咳嗽几声比较属灵一点。真的、啊、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觉得很好笑，但是当然是这样子、啊、是，这也是这个你说你是后甲乙丙时代哈、哦，这个霍尼托斯时代就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实存主义啊、哦，在第八章。其实实存主义就是存在主义哈、哦，一个就是 Kantianism 啊，在254页，在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受他们很大的影响哈、哦。那个时候刚好是啊王尚义啊这个李敖他们的时代哈。哦我想这个张环你也知道哈，这个野鸽子的黄昏啊，这个失落的一代，还有这个啊传统下的独白，对不对哈？野鸽子黄昏这个啊，王尚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然后他毕业典礼那一天就被送到医院去，他得了什么胃病，然后就死了。啊，他的妹妹这个李敖娶了王尚义的妹妹，啊是他第一任妻子哈。你们看这个李敖回忆录。嗯，好像生病死了，对对，对他嘿对，实存主义他的凌晨哈，哦就是他们临命的这个过程哈、哦，那实存主义是从这个啊两次的世界大战开始的，我们知道两次的世界大战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是基督教神学思想最发达的国家是哪里？德国。德国的哲学最厉害嘛？那德国的神学，当时的留学生都去德国念神学、啊，所以现在什么夫人啊，好、哦、这些什么院长，他们都是送孩子去德国哈、啊，然后回来就不太一样了。但是两次的世界大战是由基督教国家所产生的，是德国、啊，德国的哲学最发达，神学最发达，出了很多属灵的伟人，对不对？马丁路德，啊、你是德嘛、哎？但是很奇妙。两次的世界当然是引起什么？引起战争啊，是不是？那他们是最理性的，是最有信仰，但是他们却拿起什么？却拿起枪来。但是我们说，枪杆里射不出什么美丽的鸽子，对不对？你怎么讲？你不能说我是为了和平，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人越怎样，自相矛盾，而且死了很多人。所以人在那个时候怎样？就开始来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啊，所以当时整个基督教思想怎样？当他们领受完以后讲，他们会产生一种反省，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信仰崩溃的一代，信仰失落的一代。所以这个啊，这保罗田尼克这样讲，在254页哈、啊，就是那个第二段嘛。今天的人，其实那个时候人已经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四十几年前的人，我们请凤你念好不好？今日的人
在他们人生的各部门都正在分裂、冲突、自我毁灭、毫无意义，以灰心失望中过生活。我说这话并未夸大其词，这种经验在艺术与文学中都有表达，又被实存哲学观念化，被各种政党现实化，被无意识的心理学来分析。
好，谢谢。今天我们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嘛，所以在255页的第一行，加龙念，然而。
然而，实存主义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它可能是20世纪西方思想中最特殊的产物。
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念 master 的时候，我们班上七个同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写的论文都是存在主义，有的念无神，有的念有神，那很有意思。所以我们看到你都不讲，都讲他写的论文。你这个是这个海德格，你是这个齐克果，他们叫齐，因为我是研究齐克果的。所以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觉得对这个很有兴趣哈。它是二世最特殊的产物哈。那到底实存主义或者说存在主义到底是什么呢？然后他说研究的话，又有 Søren Kierkegaard 哈，他是个丹麦的哲学家哈，你把它画起来，在255页的第三段哈。如果考试说存在主义之父是谁？齐克果哈 ，Kierkegaard 哈，他是丹麦的一个哲学家哈。 他最主要的，他最主要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一个十存的体系是无法什么，是无法组成的。我们看255页的导数第二行啊，余师帮我们念好吗？255页的导数第二行，一个十存的系统
是无法组成的。这是我说这种系统根本不存在，皆非如此。我们的主张也并未含有这个意思。拿上帝来说，真理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但是拿任何十存的人来说，真理不能成立系统。
好，谢谢。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可以双脚站立证明神的存在，你可以把后你的系统神学考100分啊，你们上过系统神学没有？没有，那你上过什么？你们没有上系统神学？你上过的，对对，你是第一年，你上过那个黄老师的系统神学嘛？系统神学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系统神学的教授他可能没有双膝跪下什么，敬拜上帝。你知道，这是两回事嘛？我们讲佛教不是阿弥陀佛宗吗？阿弥陀佛宗的他不懂经典，但是他口念什么？他口念阿弥陀佛，就好像台湾很多乡下的老太婆，他不懂圣经，但是讲他很信耶稣啊。所以一个是理论的系统，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实存的系统，那是两个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跟什么？跟这个苏格拉底、这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神是什么？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可以双膝跪下敬拜的神。一个是什么？理性上他是一个什么？承认有一个最后的推动者，一定有一个第一因，那个不一样啊，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一个实存的系统是没有办法被组成的，真正我们生命。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什么？都是单独的，都是非常的特殊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那个256页的第三段，好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先清楚某些误会有没有？请洪晨帮我们念。
其各国常被人当作贬蔽理性之风气的咽炎，这种风气是我们这个世代中一个很可惋惜的现象。那些因为懒惰，因不肯与真正思想问题相斗争而远离理性的人，常以歧视之言来为自己辩护。
把话讲远不理性，什么叫远不理性？其实我说远不理性，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理性思考。基督徒常常有一种什么逃避理性的现象啊，你不要胡思乱想啊，只要信不要怀疑啊。所以那个飞机同盟就攻击基督徒，说基督徒都不用大脑。我们这倾向，不要想太多，只要信，有没有？好，其实我们的信仰当然是这样没有错，我们的信仰要超越理性，但是并不代表说你不需要理性。在257页。其实那个背离是什么意思？背离的意思，我们看257页的第二行那个请瑞坤。
再者，在我看来，其实是常用背离去指示很不幸的事。他说基督教是背离的，被那无限的热情所紧握。
好，这个是所谓的背离哈，这个是违背理性。那其实呢，背离的意思是在257页的第二段哈，1、2、3、4、5、6，他说第二段他说，其实所谓的背离乃是指的什么？永远不能化为任何规条之物，因为上帝或是我们的信仰是永远不能化为任何的规条。它是超越的东西啊，所以他所讲的这个实存学的三大原则啊，257页导数第一行啊，导数第二行，我们请田妈妈好不好？
伦理道德属于综合与概括的领域，属于普遍规律与秩序的境界， 伦理道德的规条可以对人的行为发生一种有益的普遍的指导作用，但是没有任何伦理道德的规条可以恰巧适用在个人的特殊。
好，谢谢。我们说伦理道德 是普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什么道德没有假期嘛，有没有道德没有假期啊？但是每一个人在应用这个道德的时候，没有所谓的伦理道德规条，恰巧可以适用到每一个人的特殊情况，因为每一个人的光景怎样都不一样，都很特殊嘛。所以有时候人在这个情况之下要被迫才有所谓的是非而是，其实是似是而这个是非而是的见证的啊，你看258页的第三行，发觉自己是被逼而才有一种因以是非而是哦 ，paradox， 哎，把它画起来。paradox 不是似是而非，是是非而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似是而非还是是非而是？看起来是欺哄人的，却是诚实的。基督教看起来是假的，却是什么？真的。新世纪运动看的是什么？真的却是假的。什么三一体看的是假，却是真的，好像是在欺骗你。好的怎样？不能相信 ，too good to believe。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只要信就得永生，是太真的，好像是什么假的，但其实是什么？是真的哈。所以他就举他自己的例子，那个齐克我很爱他的未婚妻，但是呢他为了夫招，他就跟他的未婚妻解除婚约，因为是爱他，人家说我爱你跟你结婚，他说因为我爱你我跟你不结婚，就这样子，因为凡事都有例外，因为他说他就是一个例外。所以你看在258页的第二段的2467哈，他以自己所深爱的什么 region Olsen 解除婚约的古怪行为，是这样子。好，你又看他的传记很有意思。好，因为他的爸爸也是一样，他的爸爸他以前咒骂上帝，他爸爸以前很穷，他是咒骂上帝，上帝为什么你让我这么穷？然后我们的道德观念是什么？你咒骂一个人，那个人也是什么会咒骂你？就他发现到怎样，上帝大大的怎样祝福他，他吓一跳啊！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什么不按牌理出牌的。你咒骂我，我还是很爱你啊。所以他想不通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不是说你要得到祝福就骂上帝，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第二，存在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说，人在何处可以经验到自己全部的实在呢？齐克果的回答是什么？只有人与上帝在直接的面对面中，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得到这个经验。信仰是个人跟神的关系，并不是听的，不是爸爸，是牧师啊，也不是这，你要个人啊。所以一个人可以指导别人走一段路，你也可以别指导别人走一段路，但是你必须个人必须自己冒险跳进你的信仰，在258页的最后一行，有没有？的中间，那个属我帮我们念。所以齐果最有名的是什么？齐果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说信仰的跳跃。你不是理解，你要这个信仰跳跃。有人懂了很多，参加这个慕道班参加了好几次了，这个长久的慕道，有没有？你们现在没这种人，听了十几年，但是他缺少什么？临门一脚，有没有？你要这个信仰的跳跃，做一个什么合理的冒险，不要只交女朋友，交了十年不敢哦。不敢跟他结婚，因为他虽然是好的女朋友，但是不代表他是好的太太啊，是不是？你有没有道理？所以结婚是不是一个冒险？是冒险，冒险，但是是一个合理的冒险，是一个例假。当然，我现在是站在那个实存主义立场讲哈， 所以他就很讽刺那些凭理解的基督教，就是说 你只是了解，我懂得基督教。所以他在259位就开始讲这些，只是理解的基督教，或者是说一个真实的基督教啊。那个在这个259页的导数第第六行，为教育而受苦。当人变为基督徒时，那永远改变他的正是这种为教育而受的苦。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然后这一点，为什么我们上次讲到马克思的时候会提到什么？会提到齐克果？为什么？因为传统的思想都是在哲学是在理解这个世界，但是马克思说哲学是要怎样改变世界，所以对齐克果来讲也是一样。他第三点是什么？在这259页，在这点上，齐克果上接近了卡尔马克思。对，我们请那个胡石念259页就一行。而且是要改变它，这跟我们信仰一样不一样。信心没有什么，行为是什么？事实的。所以你说你信上帝，那如果你信上帝，跟你没有信上帝前，你的行为是一样，那你在信什么？是不是？所以叫重生嘛？是不是？你一定会改变的。啊，所以他们是强调是这一点啊。啊，所以他们讲到这个活力啊，这个爱。讲到这个热情哈，然后这是他的这个思想哈，然后在这个时代哈，我们看260页的导数第四行，260页导数第四行，请那个小珍哈，
在我们这个时代，表现其实这种精神最清楚的，莫过于
马丁
海德格。
对。马丁海格已经死了，马丁海格是德国最有名而且最有深度的思想家，至少你们知道这个海德格吧，以后就是从以后就变为这个胡手这个胡塞尔变为现象学，所以以后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可以帮去研究，这个 Time and Being 这个一本书啊，你可以看好几年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因为他自己写的不是很清楚，真的。然后又是用德文，然后又分成英文，那更，所以我们不但是念哲学要哲学词典，念存在主义的诗，我们要看那个存在主义的词典，就好像你佛学有这个佛学大字典嘛，因为很多名相，对不对？好，所以在260页的第一行，海德格称自己的哲学为存在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eing， 其实不应该称为存在哲学 ，Being 应该是存有。这个翻译不是很好，叫 being， 就是说存疑啊 ，being， 就是说存在是 existence， 对不对？但是呢，存在有一种 potential 的存在，是不是？像 S 的，你有没有成为一个女牧师？有没有这个 potential？ 有啊，但是现在是不是存在了？还没有存在，对不对？但是有没有这种 being？ 它是在发语言嘛，对不对？所以他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预言家？也有哈，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虽然没有存在 existence， 但是有没有这个 being？ 有没有？
没有。
有啊，你如果没有 being， 比方说，我这个祭司不永远不会成为女牧师嘛？因为他没有这个成为女牧师的 being， 对不对？好，我讲我自己啊，苏牧师，我现在有两个孩子，对不对？我有没有可能有第三个孩子？虽然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可能没有。但是有没有可能有？
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有这个 being 嘛，是不是？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对，好。所以他的哲学称为这个 存有的哲学 being 的哲学，哈，是不是？好，然后再看第二段的第二行，哈，放弃了凡是研究过经验哲学，经验研究就是说啊 ，scholastic， 就是说有神论的哲学，或者说天主教的哲学，哈，啊，就是圣托马斯的哲学，你们还记得吗？我们这边有圣托马斯阿基诺录，有没有？这是十三世纪最伟大的天主教的思想，叫经验哲学。他所书写是什么？本质先于存在，本质在实存之先，啊 ，essence 叫做本质，啊，本质跟存在是不一样的。就好像说，假如你将来结婚了，如果你生孩子的话，你的孩子你生下来会是什么？人嘛，不是，祷告祷告祷告，需要生一个人，不要生一只猴子，不是这样，他一定会生人嘛，啊，因为什么？所以本质先已存在，这个本质先已存在，因为他还没有存在以前，我们知道这个本质是什么，是人，所以这叫传统哲学，好，这样子哈，所以里面都很有这个什么写哲学的什么本质跟潜能，只是没有实现出来，现在在慢慢在实现的。对不对？在开发中，从这个潜能变为现实。好，但是海德格在第二点，在导数的第四行，那个 H 的报名念好吧？海德格。
热烈的坚持说，实存始终是个别的，不能归纳为任何等级段类。
好，谢谢。所以他强调是个别 individual， 个别比整体想更重要。你说我们大家都是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抽象名字，是一个整体的。我们都是人，但是田妈妈，你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不是最笨的人。你说我是最谦卑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很特殊的 individual。所以不能归为任何的等级，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全世界60亿只有你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张虎史，只有一个李鸿成，只有一个黄瑞坤，没有第二个，连双胞胎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们都一样，不，里面我们都一样，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在二点看262页，200他说，你这个存在的特点是什么？在262页的第四段说，这个字的意思说就在那里 ，just being there。你现在你在2003年的。10月16号你 Esther Fine， 你就说你就是在什么，在这个丰收神学院上课，这是一个什么？ Just being there， 你就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而且 Esther，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在上课？有，你现在知道你在上课，而且你知道你现在是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上课，是不是？第三，你知道你旁边有一个弟兄，旁边有一个姊妹，后面有一个弟兄，前面有一个老师，你知道其他的存在，对不对？好，所以你知道了自己，你知道了世界，你知道其他的存在，这是一个什么？ Just being there。这就是262页的1、2、3、4、5、6第六行讲的，把话是 Esther。所谓意识包含知晓自己、知晓世界、知晓其他的存在。然后他说，接下来他说人的困难的中心就在这里。他说存在并不是事先已经全部准备妥当而放在盘子内然后给你的东西。因为什么？人是有各种可能性的动物。嘉龙，你有没有可能以后成为基督教界里面一个杰出的学者，专门研究新世纪运动？ 哎，有没有可能？有啊，是很有可能嘛，因为你人是有各种可能性的什么的一个动物，人是一个动物，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动物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是不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将来的动物。但是根据什么？根据存在或不存在 ，being and not being， 就是 to be or not to be， 这就是那个就是莎士比亚讲的 to be or not to be。你要决定你的 being 或是 not being， 那这两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就是最后一段讲的，海德格尔称这两种可能性称为什么？我们请会中念，有没有？现在你要进入这个 authentic 的这个 existence， 262页最后一段，海德格尔。好，我个人是把它翻译成 authentic， 就是说真实的存在跟不真实的存在。我个人比较偏向这样哈，对，因为我们又翻的会翻的比它更好 authentic。真实的存在跟不真实的存在，不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是群众的存在，人家都说人家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有没有叫人云亦云？叫什么 ？unauthentic， 就是说个人几乎不要做任何深思熟虑的什么个人的抉择，随风漂流，这叫什么 ？unauthentic。如果要考试的话，这一点很重要。263页的第二行，我们请陆环念。实存的真谛，
实存的真谛只有在选择与节制中方可显现，也只有在坚决接受正确之存在与拒绝非正确之存在中方可。
对，坚决接受真实的存在或是不真实，你接受真实的存在，比方说我不能说谎，明明考试题你不会，那对方的考卷已经掉下了，你眼睛要闭起来，这叫 authentic。 我们会面对这些东西吗？对不对？会不会？会啊，就是 authentic 跟 unauthentic， 真实的存在跟不真实的存在，你要去面对。这叫什么？这叫选择。那选择根据什么？你的良心。那传统是把良心当作什么？谁样什么样的声音？上帝的声音，天道下贯嘛，你要有天良啊，不？你听懂台语吗？要天良啊。但是呢，海德格尔怎样？说这种良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自由。你可以拒绝良心嘛，昧着良心，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昧着良心的话，怎样？你会产生一个什么很奇怪的东西啊？良心会控告你。你会有什么？一种恐惧，一种忧虑。这个恐惧和忧虑就好像压力一样，有些是好的压力。我们都不考试哈，没有压力不太好，有一点压力，对不对？但是不会把人压死，你们还是活得很好。好，所以他讲的这个非常的这个透彻。你如果拒绝良心的话，你会产生这些的忧虑。但是忧虑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呢？是取虚无，在导数第五行 ，nothingness， 就是说你会那种没有意义感在追逐着你。所以第三那个弗兰克福第三学派那个心理学，他讲到意义治疗法嘛，有人被关在集中里面，他都没有死，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一定要出这个集中，我要看我的什么？我要看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还没有长大，因为他的意义就是看他的孩子。我知道在外面还有我最亲爱我的太太在想念着我，但有一个人他如果已经不遵守集中营的规则了，为什么？他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外面没有人想我，他死了算了，他就会捣断了，那这个人马上就会什么死掉，因为他不守规则。所以你们今天为什么忍受这种痛苦在考试还来上神学？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什么更高的什么一个目标，是不是？你不是完全在虚无的里面，在 nothingness 的里面， 你问你在那里，你说你会得忧郁症，而且他会就会自杀，因为他认为自杀比不自杀更好，自杀比不自杀更找到他生命的意义，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自杀？因为觉得自杀没有什么意思吗？我活着很有意思啊。好，他这个哈、哦，不是很好看的、啊，真的是这样。那这个没有关系哈、哦，我们有时候偶尔会听一些你好像平常不是很理解那些的词汇，这个对我们是好的哈、哦。好，我再讲一下好了。我们讲的一些基本的忧郁在265页，265页的第二段，请陆环念好了。因为从人生的本质中所发出的这个基本的忧郁，
因为从人生的本质中所发出来的这个基本的忧郁，不但暴露了自己和世界，而且也暴露了上帝。这种暴露诚然并未给人带来明显的上帝知识，但是却指引人到他生命之根源的上帝面前去。这种焦虑或恐怖，这种基本的忧郁惶恐不安，这种在世上的不安之感，这种粉碎人虚幻的自满与每日生存之安全感的暴露，这不是基督徒经验的那不安宁的心情是什么呢？人的忧虑并非因世界上任何东西而起，乃是由自己的生存中而发出。面对着这种忧虑的暴露，人可以不再愤怒那向世界投降的不正确之生存工具，可以转变方向，投奔那生命之根源，人与世界之创造主上帝。
好，谢谢。是不是有些人是因为这样他就来接近上帝了？他觉得他要追求的什么都有了，学位也有了，房子也有了，妻子也有了，这个位置也有了，什么都有，五子登科六子登科，但是他觉得说有一种什么，有一种不安定感，所以呢他就没有投降在这个世界，沉溺在这个世界里面，他去找什么整个世界的根源，人跟创造主的什么的这个相遇是有。所以这些的这个实证思想家，他们有可能变为无神论，也有可能变为什么有神论。你看在这个265页的导数第二段，好，我们他要讲三个思想家哈，来说明存在主义之发展如何可以走向很多的方向。好，第一个我们看266页哈，像这个第一行哈 ，Gabriel Marcel 哈，他用序句来表达，但是他266页他开始讲沙特有没有？沙特，沙特他面对当时的人说，每一个教养德语的少女，他有三个路，在267页的第五行，第一个是什么？依照风俗什么为便利而结婚，第三进入修道院，第四怎样在世界寻找出路，但是呢会跟他的家庭断绝关系，就是三条路。所以沙特拉认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乃是自由的问题，人是被上帝抛下来在这个世界的存有，人命定要成为自由，但是自由呢在这个第二段的第一行，人被投入世界做自由人，但是呢自由也好像一个可怕的重担压在他身上，你没有办法逃避你的自由，你说我放弃我的自由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能放弃你的自由？因为当你放弃你的自由的时候，也是你用你的自由来放弃你的自由，是不是？所以他讲到这个自由，但是呢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我自己在做决定，我是孤立的，我是我的未来。所以在导数的第二行， 他说因此自由不是人的一种存在，乃是人唯一的存在。换言之，自由也是人的非存在，人不能有时做自由人，有时做奴隶。他若不是始终自由的完全的自由，他就是毫无自由。在266页，但是他认为自由是人的特性，但是一方面自由也是人的重担，因为你不能逃避你的自由。有的人说哈，你不要叫我决定了，你做什么我就跟你啊，因为这样也是你的决定啊，对不对？你不是说哎啊，所以我们永远逃不了自由。我不想决定啊，那你不想决定是你决定，你决定你不想决定啊，没关系啊，州长是谁都阿诺都没关系，哎，你自己决定你不去投票，你也是你的自由啊。所以人不能逃避自己的自由，所以自由也是一个重担。好，但是呢，很可惜，那个沙特，你看，沙特他不是跟他女朋友嘛，就是啊、那个西蒙，他们两个人怎样是男女朋友，但又怎样，其实是夫妻，但是他们不叫夫妻，为什么？因为他怕他妨碍了他的什么自由，但是他很喜欢爱他。所以到底结婚是自由呢，还是你不结婚住在一起自由？所以他是这个啊，这个所谓的啊心理学运动者嘛，哈，他们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聪明的哈。但是呢，对，这没关系哈。我们很快的把带过去，270页的第三段。沙特哲学的思想经验是什么？是心酸的悲观主义而非心的思想。然后他说人是什么？导数第二行，人是一股完全无用的热情。人是一股完全无用的热情，那生命是很悲观的。270页哈。然后第二个他讲卡缪哈，在270页的最后一段，卡缪很可惜哈，卡缪很多的书你可以去看，因为法国哲学家上常常用文学的方式来这个表达哈，这个啊他写那个歇西佛斯的神话，讲到人的命运，那个歇西佛斯是一个什么，他把石头推上去，但是推上去又怎样，又下来了，叫什么连站嘛，连战接什么接书，他每次交朋友人家都抛弃他，但是讲没关系，我还可以再交一个女朋友。他每次把石头推上去，但是呢要掉下来，推上去又跳下去，人生注定是什么，要像推石头一样，你觉得说你推到一个顶点了，但是怎样你又掉下来，所以你又只要继续什么推上去，人生注定是什么，是一个失败的。然后从这个啊卡缪他开始讲尼采，啊我们常常误会尼采啊，因为尼采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上帝怎样？上帝已经死了，在这个270页的第三段啊，请凤你念好了，叛徒的主题。
叛徒的主题可以说是尼采那句著名的话：
上帝已死。对，但对，谢谢。那上帝怎么死的呢？我们看最后一段，尼采一开始。对，继续念下去。
一个工人跑到市场上，大声呼叫说：“我在寻找上帝。”那些旁观的人虽然不信上帝，却觉得有些好玩，便问道：“为什么？他失踪了吗？他航海旅行去了吗？他移居外国去了吗？”但是那工人又大声呼叫说：“我要告诉你们，上帝到哪里去了？你们和我已经把他杀了，我们都是他的凶手。”
好，谢谢。所以他上帝之死的意思，他不是否定上帝客观的存在，而是说这一位客观的上帝是被谁杀死的，就好像耶稣上十字架是谁杀死他，表面上是什么，犹大出卖他，罗马兵杀，是谁杀死他？ Where you there？ 是因为我们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这个意思。就上帝没有死，但是我把他杀死，就好像上帝没有死，但是呢，耶稣没有死，但是你的行动活出好像一个耶稣已经死掉的样子，因为你根本不会尊重他，没有仰望耶稣嘛。你家有父亲，但是你从来都不理他，好像没有父亲的样子，所以上帝已经死了嘛。所以他在272页的一二三四啊，他回答说什么？现在的众教会不是上帝的坟墓与纪念碑，又是什么？你们教会看起来好像没有上帝的样子啊。所以我们要深刻的注意哈，就是说在272页的第二行的第二段，家人帮我们念，尼采。对，好，谢谢。那我们的这个回答是什么？在地上啊，我们必使上帝重登宝座，他都已经死了，那么我们就必使他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离了他就不能存活。但是呢，尼采又拒绝上帝，所以到底怎么办呢？他是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前进，叫什么？权力意志 ，the will to power。所以在导数的第四行，人在以往是依靠上帝的，但现在上帝必须死掉。所以他的思想影响了谁？影响了希特勒，因为没有上帝的嘛，所以你就什么继续的什么取得权力 power， 所以他要做什么？尼采的超人，超越自己。希特勒他不是思想家，是我们要去研究他，那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受到新世纪的影响，我们都不晓得。人家说哦，原来你这样哈，这个家伙今天跟我们讲一讲，我们才了解一点。真的是这样子哈，这是两回事。对。但是我们看这个啊，卡缪哈，他以后写了一些的书哈，其实。他一直在朝向基督教的方向，在275页的第二行，这边写着加姆哈，这个台湾的翻译叫卡缪哈，卡缪，因为是 C A M U S， 在那个270页嘛，270的最后一段嘛，阿伯他是得到的啊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嘛，啊，他写这个异乡人嘛，啊，这个。对，270页的第二段，我们请于医师念加姆。275页的第二行，加姆。
加姆将永远不会承认他是在走向基督徒所谓信仰的方向。他曾断言，他那著名的小说《瘟疫》在事实上是他著作中最反对基督教的一种。
好，谢谢。但其实。有没有看过这本瘟疫的小说？有兴趣的我可以借你哈。就是说，瘟疫发生了，那怎么办？你有神没有神，你都要去什么？你都要做哦。有很多人是无神，但是呢，他去当医生，只是这些人。所以他虽然不想当圣人，但是面对责任的时候，他去承担。这是很奇妙。遇到瘟疫的时候，遇到人有灾难的时候。有些你所看不起的人、鄙视的人，他却去承担人类的苦难，他就背起基督徒没有背起的十字架。好，所以他认为他是最反对基督教。其实呢，在这个270页的第三段，然而这与基督教信仰相去甚远吗？其实并不是。所以有人说，他如果晚一点死的话，他可能按照他这个思想进去了，他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啊。那个在270页的导数第三，可惜他死得太早，他的思想进程应有中断。所以他说，如果我们称卡缪的思想是一种追求一种信仰的实存主义，恐怕不能算不公正吧。好，然后第三位是什么？ Gabriel Marcel 哈。Gabriel Marcel 他爸爸是一个外交官，所以他在那搬来搬去哈。然后到最后怎样？他到了276页的导数第，他在1928年，在39岁的时候，他正式讲要求天主教跟他洗礼。应该说，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属于我们这一边呢？就好像有人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发现到说，他应该洗礼。因为在思想的历程里面，他有觉得困惑，但说，哎，那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呢？有人后面在举牌子的，我要赶快哈。然后277页的第一行啊，他认为他有很重要的思想是第一个270的第四行，人不仅是一个思想的工具，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人有什么？人有身体，所以人不只是一个思想。人的存有是什么？第一，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第二，我们是以身体相连，是我在想，痛是我在痛。你牙齿痛是你在牙齿痛，是很真实的，不是？是这样子，所以是 body 是很重要的。第二，278页的第三行，他认为问题奥秘是根本的不同。你如果把奥秘变为一个问题，就贬低它的什么？是它的价值。因为人生奥秘都跟自己搏斗。你想，张环。为什么我是张环？我姓张。为什么我是男生？你要跟自己 去搏斗，但是你不要把它当做问题，当做什么？当一个奥秘。所以我常常说，你把这个当做问题的话，你会很难过；把它当做奥秘去享受。所以你不要研究这个水怎么来，你就喝就好了，享受。不然的话，以后你们去当传道很痛苦啊。会有越多，交越大，你问题越多，是不是？但是把它当作奥秘就好了，所以享受你们自己吧，享受你是男生，享受你是女生，真的，不然后面都活不下，有的就自杀了，因为他这些问题太多了，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嘛，都是奥秘，是不是？好，第三，信心，278页的导数第一行，马上已经以基督的身份进入了信心的事。那么哲学有什么地位？意思就是说，你在信心的里面，你可以用你的理性去思考这个世界吗？去解释这个世界吗？去明了这个世界吗？他说有的，在279页的第二段，哲学对我们所能的有无限的贡献。然后他在这个以后他就讲到这个。导数的第五行 ，Rudolf Butman， 我们要化解，这是一个新派哲学，新派神学家哈，我们认为他是新派哲学家，但是你不要认为新派哲学家没有任何的价值，因为一个新派哲学他是从一个很遥远的思想一直进入，他讲的他最有名的是什么？脱神话，他把新约里面的神话把它废掉，叫脱神话神学，而是说，因为神话你的理性不能掌握嘛。所以你把耶稣的神话都拿掉了，他需要去什么？要去了解他。所以他导说，布特曼最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在新约中废除所有的神话。但是他思想的意义是什么？在279页的最后一行，布特曼思想真正的重要性，他试图抓住实存主义的思想。所以他讲到这个280页，讲到这个布特曼三个分体，人对自己，人对世界，人在上帝面前的一种了解。第二是这个新生命的意义，讲到赦免，就是说过去你不能改变的，对不对？你不能改变你的罪，你的过去，但是你怎么面对你的未来？说哎呀，因为你以前做这个哈，你注定一生没出头了，你一生晚了。但是呢，借着什么？借着恩典的介入，就是借着什么？借着赦免。借着赦免，而且你愿意接受这个赦免，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成为什么新的创造，就是已过都变为新的人。你所以我们在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不是根据你的过去来决定你在耶稣里面成为新的创造。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赦免，厉害不厉害？好，第三，通往未来乃是我们的什么？乃是我们的品格。我们并不是要走进虚无，因为上帝已经把什么，把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了。但是你怎么来接受这个永生，就是这个赦免，是根据你的什么决志。你要决定，我要接受。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下面在两百 八十三页讲的两个非基督徒的哲学家学者，一个是什么基摩在283，跟着 Bertrand Russell， Bertrand Russell 写一本书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啊，所以有一个哲学家写为什么是基督徒啊，我想这个你们自己去看好了。但是我觉得284页里面啊，第三段讲到啊，十准主义所讲的有很多是真的。第一，人不能依靠伦理的标准和规范来做自己的指导。第二，不能引起行动的思想，诚然是徒劳无益的思想。第三，真理不能被捆为公式来学习。第四，人就在觉知的气氛中生活，就是说，你觉知是有冒险性的。然后第五，人在自由中生活，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怎样知道会有冲突，但是呢我们可以对他有一个解答，就是圣灵的解答。因为基督徒的在圣灵里面的生活也是不断的自我批判，不断的自我创造的历程，就好像存在主一样，我的过去不能决定我，我要我的自由来决定我的将来。所以你在圣灵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做性向测验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人内向的人，他心里觉得是他比较外向，很有意思啊。你看，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不错的哈。然后在286页哈的第二，我们完全接受存在主义的金科玉律，一个人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创造自己。但是呢，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创造自己。第三，实践主义的居然是废除恩典的可能性是靠自己，但是呢，恩典有没有可能？是有的。然后第四，在287页，死亡站在每一个人生命的终点，这是十分正确。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所以海德格是说什么？人被生下来在这个世界，就是一步一步朝向什么？朝向死亡。就像台湾的这个布袋戏嘛，当你一波打入死亡的界线啊，你已经叮叮打到我们保卫，已经打入死亡的界线，你就是踏进死亡的界限嘛，是不是？所以你现在比刚刚进来的时候踏进死亡一步，对不对？是不是？是啊，是真的，我没有欺骗你们啊。但是呢，我们面对死亡，我们怎样？我们没有害怕，因为死亡不是人生的结束，乃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但是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永活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确据，是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活者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他说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对存在主义，无死的存在主义这样讲，因为存在主义你要顾到所有的可能性，那么你为什么不愿意面对这个可能性呢？就是有可能有什么？有那个真正的复活。读存在主义你会很感动啊，真的。张焕点头是不是？好，谢谢，我讲到这个地方。好，那下次就是下次。